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全过程参与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建设，至今整整8年时间。
我是2015年5月4号参加的雅万高铁，
那刚好应该是8年了。
啊，对，正好是8年。
项目建设中，他带领技术团队结合印度尼西亚地质地貌特点和项目难点，不断攻关。
我呢是带领着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结合印尼的气候环境特点和复杂的地理条件，深入开展工程技术方案比选、技术标准适应性和商业模式等专题研究。
对于雅万高铁项目，他怀有深厚的情感，他见证了不断刷新的中国速度。
其实我就这个项目，就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更像的是我的另外一个孩子，亲身见证伟大祖国的不断强大，中国速度的不断刷新，我感到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自豪。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带您走进雅万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夏建在印尼现场工作的1500多天。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4月20号，随着第一根500米长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县雅万高铁动车走行线顺利铺设，雅万高铁开始启动铺轨工作。雅万高铁动车走行线开始铺轨，是雅万高铁建设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其建设向着全线铺轨迈出坚实的一步。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下，雅万高铁的建设工程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2018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截至今年4月，雅万高铁全线13座隧道已贯通12座，土建工程量完成 91% 以上，箱梁架设完成量超过 80%， 500米成品长轨焊接完成 74.6%， 站房、铺轨、站后四电工程等也在稳步推进中。而刚刚过去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雅万高铁项目建设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在山间、在隧道里、在铁路桥梁上，中国和印尼两国的建设者们在各个工地辛勤劳动，为雅万高铁早日建成通车挥洒汗水。说起在雅万高铁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基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皆因这是中国高铁全产业链走出去的首单项目。作为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海洋支点战略的衔接，雅万高铁从建设开始就备受瞩目。而在建设过程中，无论是高铁技术、物资还是施工等环节，都有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牵头的中企联合体参与。他们按照当地的气候、线路条件以及沿线群众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等特点进行着建设。可以说，雅万高铁是为印尼量身打造的一套中国方案。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夏建，是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部常务副经理、项目总工程师、总体设计负责人。自从2015年起，夏建作为雅万高铁总体设计负责人，全过程参与了雅万高铁项目的投标、设计和施工配合等主要工作。而在项目投标阶段，当时中日双方竞争异常激烈，夏建组织完成了高质量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充分展现了中国高铁先进成熟技术以及在经济性、安全性、舒适性方面的优势，最终使得中方成功中标。而在项目的设计工作当中，他带队攻克了区域沉降、活动断裂带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首次使中国高铁技术标准应用于境外项目，实现了 国内国际高铁技术标准的软联通，为雅万高铁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就和您一同走进身在海外的中国建设者夏建在印尼工作的1500多天。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铁社印尼雅万高铁的项目总工程师夏建。
与夏建的对话一开始啊，他就如数家珍地和我说起了雅万高铁的众多特点。
雅万高铁呢，位于印尼爪哇岛的西部，连接首都雅加达和印尼的第四大城市万隆，线路全长呢142.3公里。印尼雅万高铁是东南亚地区的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政府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首个示范工程。
在雅万高铁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中，夏建从8年前的投标阶段就参与其中，他带领团队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多项研究课题，最终得到了印尼各方的高度认可，成功胜出。
我是2015年5月4号参加的雅万高铁，
那刚好应该是8年了。
对，正好是8年。
那这8年的时间，你是全程参与到了雅万高铁项目的这个投标设计和建设工作的。
是的，主持人。我呢是带领着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结合印尼的气候环境特点和复杂的地理条件，深入开展工程技术方案比选、技术标准适应性和商业模式等专题研究，与国内外高校、咨询机构合作，开展了中国高铁技术标准适应性研究等多项科研课题研究，基于研究成果制定了减质向量量刑、软土路基处理等专项实验方案。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呢，我们充分展现了中国高速铁路在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营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优势，编制的可研报告得到了印尼各方的高度认可，最终成功胜出。
夏建和我说道，在雅万高铁项目的投标阶段，国铁集团高度重视，他所在的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是国铁集团直属唯一设计企业，义不容辞地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中。而他作为项目的总体设计负责人，带队奔赴了印尼，实地开展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和技术方案研究工作，并且会同印尼当地的合作伙伴与印尼政府和铁路主管部门开展深入交流，落实线路走向、车站设置等现场情况，展示中国高铁的技术水平和能力，那是赢得了各方的信任。
可能说到这个胜出，您做的工作是会带领您的团队做的是非常多的，因为当时不单单只有我们中国来竞争这条高铁线路，还有一些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您是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具体的什么样的设计，最终才能使得咱们的方案比别人更受这个我们的业主方青睐呢？
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最终胜出呢是还是就是我们从前期的可研投标，包括可研报告，还有就是在可研批准的过程中啊，就是通过展现我们中国那个高速铁路的技术实力，体现我们中国高铁的这个安全性、经济性和这个各种综合的技术优势吧。当时我们在可研投标的时候，国铁集团专门在印尼就是做了一个高铁展，高铁展呢也是宣传了中国高铁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建设成就，还有中国高铁的一些优势。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胜出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因素，并不是可能某一个点或者某几个点。
那您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这个整个的投标或者是设计过程当中，您是做出了几版或者几种的这种设计稿或者是投标书呢？
在这个项目前期呢，我们第一次投标呢应该是2015年8月10日，当时是我们交的第一版可研。在可研的过程中呢，我们陆陆续续总共，在我的印象中最后总共是做了5次可研，因为每一版可研呢它的就是审查的这个推进吧，地方政府啊，包括印尼交通部还有业主公司都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要求来做一些调整和修改，应该是5次。
虽说中国铁路基建是拥有极强的技术支撑，但是 在雅万高铁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难点。在建设当中，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是会根据不同的地段特点，采取超前的地质预报、增设锁脚、边墙筑江等多种工法，保证施工进度和施工安全。而在疫情期间，施工方也坚持防疫和生产并重。为了保障施工所需的钢轨按期运抵，施工方还提前制定了一系列运输方案和实施细则。而夏建也和我们说道，
因为印尼呢，是我出国去的第一个国家。印尼呢，它是地处这个赤道的热带地区，常年呢炎热潮湿。我的老家呢是在湖北，毕业后呢就一直在天津工作，实际上算是一个半个北方人嘛。印尼这种热带雨林气候呢，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不适应的，而且这个热带地区的各种蚊虫和流行性的疾病呢，也是我们在国内极难遇到的。对于雅万高铁的勘探设计工作来说，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些身体上的感受，最难处理的是项目所在地区的复杂的这个地质条件。针对这些地质条件呢，就是我们也在可研投标阶段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呢是位于印尼的爪哇岛，爪哇岛呢它是地处在这个亚欧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三大板块的交汇处，地壳活动呢非常活跃，地震火山频发。我们项目的沿线呢也分布有活火山、滑坡，还有活动断裂的重大不良地质体，给我们项目的技术标准选择和工程方案的制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在国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站在一个高铁设计者的角度而言呢，我们国内和国外项目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印尼独特的这个热带雨林气候和复杂的地质条件，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标准适应性如何，如何与印尼标准融合联通，并在项目上成功运用，工点方案和工程措施如何保证施工和运营安全。第二是境外项目的生产土地压力，境外项目的人力资源呢调配的难度非常大，需要思考如何调动人员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源的合理调配，实现国内外的协同设计，确保项目勘察设计进度和质量的双控。这个特别是呢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也给我们项目造成了很多的困难。现场呢既要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又要保证复工复产，确实难度不小。
在雅万高铁的建设过程中，夏建和他的团队遇到了包括地质地貌在内的很多施工难题。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实际的困难呢？夏建说，
雅万高铁呢，我们全线的桥隧比例占到了全线总长度的 80%。 虽然线路长度仅仅只有100多公里，但是呢几乎涵盖了高速铁路建设常见的一些不良地质，包括活火山、滑坡、水库塌陷、地震液化层、区域地面沉降、活动断裂等。项目的主要难点呢包括一号盾构隧道全长1885米，采用东南亚地区最大直径的离水平衡盾构，盾构机的尺寸呢13米。这个隧道呢是穿越了高速公路，包括高速公路的互通，还穿越了像收费站等很多敏感的建筑物。盾构机的施工精度啊和沉降的控制非常严格，施工难度也很大。另外呢还有我们全线最长的6号隧道，长度呢是4478米。隧道埋深浅，而且隧道穿越这个中墙膨胀性的泥岩，地质危岩差，安全施工的风险高，工期压力也很大。另外呢我们雅万高铁的全线呢因为征地的原因，全线与高速公路近距离并行约60公里，共计有30余处跨越高速公路的这个连续钢构，最大跨度达到了128米。高速铁路呢与高速公路的空间关系复杂，相邻工程施工干扰大，安全风险高，对设计精度和施工质量的控制要求也比较高。刚才提到的都是我们项目面临的一些这个困难的。在这个项目的这个勘察设计期间呢，我带领项目团队深入炎热潮湿的热带雨林，克服对登革热疫情和毒蛇的恐惧。虽然项目团队先后多人感染了登革热，但是我们没有退缩，仍然坚持完成了详细的调查和地质勘察，研究线路绕壁的活火山、滑坡、活动断裂的重大不良地质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了最适宜的工点方案。如下钻高速公路采用沉降变形最小的离水平衡盾构方案，长距离并行高速公路一段采用了施工便捷、对高速公路运营影响最小的连续钢构方案。同时我们结合中国高铁丰富的勘察设计和施工经验，联合承包商联合体对万隆地区广泛分布的区域沉降和深厚软土等不良地质进行了专项研究，开展了必要的室内和现场实验工作。根据实验结果呢，确定了真空堆载联合预压的系统解决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大范围场地 身后松软土的地基沉降控制技术难题，这些都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在雅湾高铁成功运用的这个典型案例。通过上述研究呢，中国铁设在雅湾高铁的路基、桥梁、隧道等工程的抗震设计、防灾减灾设计、智能化、信息化设计等多个领域均实现了技术创新。
您在这个印尼的这几年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这个火山爆发呀，或者是一些轻微的地震呐、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呢？
有的，主持人，就是我在印尼八年的时间、大大小小应该经历了十几次的这个地震，最高震级有将近7.6级的。当然它是在外海，对这个印尼爪哇岛的本岛的破坏呢没有那么大。另外呢就是火山呢，就是在爪哇岛上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活火山，但是呢离我们线路比较近的呢还就这几年呢没有爆发，它是在爪哇岛的东部。
其实这每一次这个地质灾害的这种发生，可能都会对工程的推进，包括工程的设计带来一些新的思考的。
是的，主持人，我们会根据现场实际的情况呢，动态的对我们的设计进行一些调整，来达到那个就是节省工程投资，加快这个施工进度。
施工条件也好，地质灾害也好，这可能都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够预见的。而且在疫情期间，我相信这个建设施工方面应该肯定会遇到一些难题的。那咱们是怎么来克服的？
从2020年2月以来呢，就新冠的疫情肆虐全球。印尼呢是东南亚地区新冠的疫情的重灾区。随着世界范围内和印尼国内疫情管控政策的实施啊，雅湾高铁工程建设所需的材料设备、人员往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影响。在国家发改委、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国铁集团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呢，项目团队呢通过与印尼政府、企业建立不同层级的定期沟通协调机制，共同推动受这个疫情影响的材料设备进口、人力资源和资金拨付等问题，保障了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目前呢，全线的13座隧道已经贯通了12座。土建工程完成量呢达到了91%以上，桥梁架设呢完成量达到了80%以上，500米的长钢轨焊接呢完成了约75%，站房、铺轨和站后的四电工程呢都在稳步推进。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作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一单，雅湾高铁融合了许多中国方案的新思路和新模式。雅湾高铁的建设真正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像雅湾高铁所运用的中国全要素、全系统和全产业链的输出方案，那对于扩大中国高铁的影响力以及稳定全产业链合作模式都是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的。那么在夏建看来，雅湾高铁会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总结与分享呢？
中国铁设呢是负责雅湾高铁全过程的勘探设计，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设计的精品工程实施方案，大力开展精细化设计，优化整体设计，深化细部设计，加强接口设计，完善动态设计，将中国高铁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应用到项目中。可以说雅湾高铁是为印尼量身打造的一套中国方案。我们在项目设计中采用最先进的闭幕设计技术，实现所有设计专业的全系统跨地域国内外的协同应用，为施工建设管理运维阶段提供技术数据，同时大力推行大数据、云平台应用和信号自主化 RPC 等新技术，提升高铁建造、运营维护的信息化水平，打造智能高铁。我们在印尼雅湾高铁中应用了具有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监督化接触网，推动了我国高铁装备走向世界。
夏建还介绍说，在项目设计中，为了体现高铁的绿色和美观，他们还与印尼的当地景观园林公司合作，分区域、分工点精心开展路基、隧道、洞口、车站等绿化设计，达到因地制宜、植物搭配、色彩协调、高低搭配、四季长绿、四季有画的景观效果。同时还专项研究了连续钢梁、桥墩、框架墩等桥梁的这些细部结构的外观形式的景观效果，那是达到了 美观实用的功能。而在采访当中，我特别问到了夏健，当雅万高铁通车之后，如果他向我们来推荐要去看看雅万高铁哪些独特的设计，您知道夏健是怎么说的吗？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听听夏健给我们带来的推荐。而在这8年的雅万高铁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夏健还有哪些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雅万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夏健在印尼现场工作的1500多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全过程参与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建设，至今整整8年时间。
我是2015年5月4号参加的雅万高铁。
那刚好应该是8年了。
对，正好是8年。
项目建设中，他带领技术团队结合印度尼西亚地质地貌特点和项目难点，不断攻关。
我呢是带领着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结合印尼的气候环境特点和复杂的地理条件，深入开展工程技术方案比选、技术标准适应性和商业模式等专题研究。
对于雅万高铁项目，他怀有深厚的情感。它见证了不断刷新的中国速度。
其实我就这个项目，就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更像的是我的另外一个孩子，亲身见证伟大祖国的不断强大，中国速度的不断刷新，我感到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自豪。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带您走进雅万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夏健在印尼现场工作的1500多天。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的故事继续讲给您听。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是雅万高铁项目的总工程师夏健。8年的时间里，他在印尼现场工作了1500多天。其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4月20号，随着第一根500米长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县雅万高铁动车走行线顺利铺设，雅万高铁开始启动铺轨工作。这是雅万高铁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其建设向全线铺轨迈出了坚实一步。而在刚刚过去的5.1国际劳动节，雅万高铁项目建设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和印尼两国的建设者们在各个工地辛勤劳动，为雅万高铁早日建成通车挥洒汗水。而刚刚我们也说到， 在雅万高铁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基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那是因为雅万高铁建设项目是中国高铁全产业链走出去的首单项目。可以说，雅万高铁是为印尼量身打造的一套中国方案。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夏建呢，他是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部常务副经理、项目总工程师、总体设计负责人。从2015年起，夏建作为雅万高铁总体设计负责人，全过程参与了雅万高铁项目的投标、设计和施工配合等主要工作。在项目设计工作中，他带队攻克了区域沉降、活动断裂带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首次使中国高铁技术标准应用于境外项目，实现了国内国际高铁技术标准的软联通，为雅万高铁建设顺利推进是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刚刚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夏建和我们说道，在项目设计当中，为了体现高铁的绿色和美观，他们还与印尼的当地景观园林公司合作，分区域、分工点精心开展着路基、隧道洞口、车站等绿化设计，达到了因地制宜、植物搭配、色彩协调、高低搭配、四季常绿、四季有化的景观效果。同时还专项研究了连续钢构、桥墩、框架墩等桥梁的这些细部结构的外观形式的景观效果，是达到了美观实用的功能。那么如果让夏建给我们推荐，我们有机会去感受雅万高铁的时候，哪一个路段、哪一个站房、哪一个设计会让人难忘呢？我们一块儿听听夏建怎么说。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等疫情过后，等雅万高铁通车之后，我们能够去感受雅万高铁的时候，哪一个路段，哪一个建设，或者是哪一个站房，咱们的设计是很让你难忘的呢？
比如说我们起点的车站哈利姆车站，它是在这个印尼的首都嘛，这个车站呢是一个高架车站，景观呢，这个站房的外立面呢，我们也是和当地的那个建筑公司一起合作，相当于是现代的风格和印尼的这个古典的元素都融合到了一起。另外呢，我也就是推荐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有机会到雅万高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号洞口隧道。这个洞口隧道呢，也是目前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洞口隧道吧。另外呢，还有我们 DK 111公里附近呢，我们一个有一个钢夯梁，上跨高速路公路的一个钢夯梁。这个钢夯梁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景观设计，在当地呢也是一个比较亮丽的这个风景吧。
哎，当初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因为咱们在前期的设计啊、勘察呀、等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当地的人呢，可能不太愿意高铁经过他们这儿，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人说，哎，高铁要不你从我这儿来设计啊，从我这儿走，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发生？
在这个雅万高铁的设计中呢，遇到了一些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坚持呢，就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比如呢，和印尼当地的知名的一些高校，还有自行公司。开展这个深入的合作，通过中印尼企业的深入合作，相互取长补短，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尼当地企业、高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技术水平。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积极参加印尼政府组织的一些交流会议，通过宣传片、演示动画等多种直观的表现形式，讲述了中国高铁发展历程和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标准在雅万高铁的应用，增强了印尼政府和民众对高速铁路的了解和信任。中国铁设印尼项目部呢，既是推进雅万高铁建设的前线阵地，同时也是我们和印尼文化交流的窗口。项目部也聘用了很多印尼籍的员工，过年的时候会在一起包饺子，过中国年，关系相处的非常融洽。他们说也能够参与到雅万高铁的建设，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也非常感激我们去为他们的国家建设高铁。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他们对于工作和生活呢节奏都比较慢，我们中国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可能相对跟他们一比就会快很多。你和这个印尼当地人的交流当中，有没有一个从开始彼此的磨合到现在已经默契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呢？
有的，主持人，这里面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在国外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他们的生活呢是比较休闲，节奏是比较慢的。在我15年刚去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 我们双方商定好开一个会议，比方说是上午九点，但是基本上到九点半、十点他们才会姗姗来迟。而且呢，就是他们开会呢是一种比较放松、比较随意的一种状态，比方说可能一边开个会一边开开玩笑，会有一些饮料啊，有一些小吃。长期的磨合之后呢，就明显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这几年吧，从18年、19年往后，经过两三年的磨合之后呢，比方说我们再商定九点钟开会，另一方的朋友他们基本上都会提前5分钟和10分钟来提前到场。这种就是说这种改变呢，也是经过我们长时间的磨合，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另一方的合作伙伴，他的节奏慢慢的跟上了我们的节奏。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中国不管是就是高铁还是公路还是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都是讲究的这个快节奏。我想经过这几年的合作，印尼方的朋友也被我们带上这个高节奏的这么一个轨道上来了吧。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在雅万高铁项目过去建设的8个年头里，夏建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了1500多天，他把自己的职业青春奉献给了雅万高铁项目，而在这期间他几乎无暇兼顾家庭，也错过了照顾和陪伴孩子的关键时期。
在异国他乡工作很忙，但是一旦闲下来那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比方说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最突出的感受啊，就是想家。因为这些年在项目上是常态，回国呢反而像休假。远在异国他乡，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之情总是难以释怀。这些年呢，错过了家人的陪伴和孩子的成长，心中确实对家人充满了愧疚。
您是有个女儿是吗？
对，我是有个女儿。
您女�儿今年多大了呢？
今年14岁，正在上初二。
对，那也就是说，在孩子刚刚上学那一刻，没多久你就到印尼去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是恰恰缺失了在国内陪着他一块读书的这么成长的这个阶段。
因为我在我的印象里，我很记得很清楚，我15年去印尼的时候，孩子应该是刚刚上小学，等于说孩子上小学的6年和初中的2年，我基本上完美那个错过了孩子的这个成长，也是他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说最容易成型的这个阶段吧，也是很有很多愧疚吧。
然后现在女儿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就是在回国休假嘛，跟女儿的关系呢，应该是比以前要缓和了好多。女儿呢，就是她慢慢她也大，她也理解，就是爸爸在外面做这些工作，也是为了祖国，不是为了自己嘛。放弃这些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是值得的。慢慢的，孩子也长大了，
她现在开始为你感到骄傲了吧？
是的，主持人，因为最近呢，有一些媒体采访我嘛，他也是碰见其他的同学也经常会说我爸爸怎么怎么样，也是上了报纸啊，或者上了那个广播电台，他也是感到很开心，为爸爸感到骄傲。
其实这段时间，这8年的时间可以说也是你正青春的8年时间啊。如何来理解这个新时代的青年，奋斗者正青春这样的一句话呢？
我想呢，我是幸运的，因为作为一名青年技术人员，能够亲身参与并见证雅万高铁由蓝图变为现实，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能将个人理想融于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亲身见证伟大祖国的不断强大，中国速度的不断刷新，我感到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自豪。
青春的这个宝贵的8年时间，你把它交给了雅万高铁，值不值得的？
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因为我参加雅万高铁的时候32岁，今年正好是40岁，这8年的这个青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您还记得当时您知道有可能会参与到这个雅万高铁时候的那个心情和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知道的吗？
当时呢，单位通知我的时候也是相对比较突然吧。当时呢，我也是刚经历过国内的几个高速铁路项目的一个完整的这个阶段，领导相信我，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第一呢，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第二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有些压力的，但是随着这个项目的推进，像国铁集团呢，包括我们中国铁社投入了很多，派遣了很多专家，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些专家包括团队都会及时的给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不管是这个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的。
那如果现在我们再来回头看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亚万高铁对你来说是什么？
因为亚万高铁这个8年了嘛，其实我就这个项目，就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更像的是我的另外一个那个一个孩子，因为就是从一开始，他相当于是在十月怀胎，相当于我们那个投标的阶段嘛，然后呢，从看着他一点点的这个成长，到现在这个能够逐渐的把这个当时我们描绘的蓝图能够落到这个实地，一点一点的这个在有进步，这个情感非常复杂而且美好。
当明年亚万高铁全部都建成通车了，可能你接下来会有新的一种安排。如果这个安排还是会让你去出国去设计建设的话，你还会去吗？
哦，还会去的，因为通过这几年的参与国外的这个高速铁路的建设呢，我们觉得就是国外的项目啊，跟国内的项目它是不一样的。国内的铁路项目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它都是有一个框架吧。国外的项目呢，可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项目，它的差别都很大。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它更有挑战性，我可能更喜欢这种挑战吧。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2022年4月，亚万高铁在德卡罗尔动车段举行铺轨仪式，标志着亚万高铁建设掀开新的篇章。夏建说，2022年下半年，亚万高铁将陆续实现全部隧道贯通、全部箱梁预制架设等重要目标，陆续开展无闸轨道和站后四电工程施工，努力实现2023年6月建成通车的工期目标。而作为亚万高铁的亲身参与设计者，夏建也说出了他不一样的个人感受。
随着我们这个项目的推进啊，就是说给当地的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比方说我们在当地的我们的承包商在印尼当地可能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印尼当地的这个工人，当然他们就是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来，他们可能能够获得一份这个收入。另外呢，他们可能通过参与这个项目也获得了就是高铁建设的一些专业知识和施工的这个技能，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从中受益匪浅。另外呢，刚才也跟您提到了，不管是中国铁设还是其他参建的这个中方承包商啊，他们也和当地的一些高校呀、咨询公司都有这个非常广泛的而且深入的这个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呢，也让这些印尼当地的这些企业啊或者高校深入了解了就是中国高铁的这个一些这个技术特点，这也为将来我们在其他项目或者在其他领域合作的时候有了更多的这个朋友。这些朋友呢，他们也能够为我们就是做一些铺垫吧。
号称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由于地形分散，印尼的交通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等尚不完善，交通和物流运输不畅通，这就导致印尼难以吸引外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周期性的过程长，所需资金量较大，且短期内很难见到明显的成效，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多年来，印尼的铁路建设进展缓慢，并且现有的铁路很多都是废旧铁路。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也让印尼在经济发展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交通网络欠缺，基础设施落后，印尼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印尼三大城市雅加达、泗水、万隆都坐落在爪哇岛。爪哇岛土地面积虽然只占印尼全国总面积的 6.6%， 但人口超过 1.5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约 55%。 所以在此背景下，亚万高铁的建设可谓是恰逢其时。亚万高铁建成后， 将会极大的缓解雅加达和万隆这两大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阻塞问题，并且会带动沿线地区成为经济增长带。雅万高铁建成后，所带来的影响将是综合的、全方位的。它的建设将不仅仅是提高交通的便利性，日后两个城市在人员往来、物流运输方面效率也会更高。另外，雅万高铁的建成还将带动轻轨等相关交通运输配套设施的建设。而在雅万高铁开通后，还将大大降低万隆当地纺织品的运输成本，有助于产业提质升级。由于途经了许多工业园，雅万高铁开通将会带动沿线产业带的升级，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外资投资的信心。不过，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那是离不开像夏建这样的中国设计者和建设者们的。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助力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通过雅万高铁项目，向世界传递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夏建关于奋斗者郑青春的个人宣言。
新时代的青年，青春正当时，奋斗正当时，我们青年当以主人翁的姿态，刻苦学习本领，保持拼搏向上，发扬进取精神，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担负起国家发展进步的历史责任。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回首百年沧海桑田，历史赋予青年的历史使命担当越发重大。作为一名铁路设计者，我们更要立足本职工作，用实干践行新时代奋斗精神，用汗水浇筑交通强国路，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展现属于中国青年人的昂扬风貌。
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采写编辑葛鹏，后期制作杨小磊。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账号，加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